第162集。
萧峰听阿紫问自己能不能将油毯枝头上的铁罩子取将下来，他伸出手指在那铁罩上轻轻地弹了几下，发出铮铮之声，笑道：“呵，这铁罩子甚是牢固，打造的又很精细，毁了岂不可惜呀？”
阿紫说：“高昌国的使者说呀，这个铁头人生来青面獠牙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见到他的人无不惊慌躲避，因此他的父母打造了一个铁面给他带着，免得他惊吓旁人。姐夫，我很想瞧瞧他的本来面目到底怎样的可怕。”
油毯之下的全身发颤，牙齿相击，咯咯有声啊。萧峰看出来了，他恐惧异常，就说：“呵，这个人怕得厉害，何必去揭开他的铁面呢？这个人既然是自小戴惯了铁面，倘若强行除去，只怕令他日后难以过活呀。”
阿紫拍着手说：“那才好玩呀，我见到乌龟总是爱捉了来将硬壳剥去，瞧它没了壳还活不活得成。”
萧峰不禁皱眉，想象着没壳乌龟的模样甚觉残忍，说：“阿紫啊，你为什么老是喜欢干这等害得人不死不活的事儿啊？”
阿紫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你又不喜欢我了，我当然没有阿朱那么好了。要是我像阿朱一样，你怎么会接连几天的不来踩我呀？”
萧峰说：“哎呀，做了这老石子的什么南院大王，每日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我不是每天总来陪你一阵吗？”
阿紫说：“陪我一阵，哼，陪我一阵，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么陪我一阵的敷衍了事。倘若我是阿朱，你一定老是陪在我身边，不会走开的，才不会什么一阵半阵的呢。”
萧峰听他的这话，确实也是实情，无言可答，只得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姐夫啊，是大人，没兴致陪你小孩子玩，你找些年轻女伴来陪你说笑解闷儿吧。”
阿紫气愤愤地说：“孩子，孩子，我才不是孩子呢，你没兴致陪我玩，却又干什么来了？”
萧峰说：“我来瞧瞧你身子好些没有，今天吃了熊胆了吗？”阿紫提起凳子上的锦垫，重重地往地上一摔，一脚踢开，说：“
我心里不快活，每天便吃100副熊胆，身子也好不了。”
萧峰见他使小性发脾气，若是阿朱，自会设法哄他转嗔为喜，但是对这个刁蛮恶毒的姑娘忍不住生出厌恶之情，只说了句：“你休息一会儿吧。”站起身来径自走了。阿紫瞧着他的背影，怔怔的，只是想哭，一瞥眼儿见得油毯之满腔怒火，当时便要发泄在他的身上，叫道：“
势力，再抽他30鞭子。”
势力应了一声是，拿起了鞭子。油毯之大声地说：“
姑娘，我又犯了什么错了？”
阿紫不答，挥手道：“
快打！”
势力刷的一鞭打了下去。尤坦之说：“
姑娘，到底我犯了什么错？你让我知道，免得下次再犯呢。”
势力刷的一鞭，刷的又是一鞭。
阿紫说：“我要打便打，你就不该问什么罪名。难道打错了你吗？你问自己犯了什么错， 正因为你要问，这才要打。尤坦之说，是你先打我，我才问的，我还没问，你就已经叫人打我了。刷的一边，刷刷刷，又是三边。
阿子笑道，
我料到你会问了，因此呢，叫人先打你，你果然要问，那岂不是我料事如神吗？这证明你对我不够死心塌地。姑娘忽然想到要打人，你要是真的忠心，就须得自告奋勇，自动现身就打才是。偏偏啰里啰嗦的，心中不服。好吧，你不喜欢给我打，不打你就是了。
尤坦之听到不打你就是了这六个字，心中一凛，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知道阿子若是不打他，必定会另外想出比鞭打残酷十倍的刑罚来，还不如啊乖乖的挨上30鞭呢。
连忙说，是小人错了，姑娘打我是大恩大德，对小人身子有益，请姑娘多多鞭打，打得越多越好。
阿子嫣然一笑说，
总算你还聪明，我可不给人取巧，你说打得越多越好，以为我一高兴就饶了你吗？
尤坦之说，
不是的，小人呢，不敢向姑娘取巧。
阿子说，你说打得越多越好，那是你忠心所愿的了。
尤坦之说，是小人忠心所愿。
阿子说，既然如此，
那我就成全你了啊，是理呀、啊，打足100鞭子，哼，他喜欢多挨鞭子。
尤坦之吓了一跳，心想了，这100鞭打下来还有命吗？但事已至此了，自己就算坚说不愿，人家要打便打，抗辩又有何用处啊？只得默不作声。
阿子说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是心里头不服吗？我叫人打你，你觉得不公道吗？
尤坦之说，
小人心悦诚服，知道姑娘啊鞭打小人，那是出于成全小人的好心。
阿子说，那刚才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尤坦之无言可答，怔了一怔，这才说，
小人心想姑娘待我这般恩德如山，小人心中感激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想着将来不知如何报答姑娘才是啊。
阿子说，好吧，你说如何报答于我，我一边一边的打你，你将这一边一边的仇恨都记在心中啊。
尤坦之连连摇头说，不是的，我说的报答是真正的报答，小人一心要为姑娘粉身碎骨赴汤蹈火。
阿子说，好，那就打吧。
势力应道，是，啪的一声皮鞭抽了下去。
打到50余鞭的时候，尤坦之疼得头脑都木了，双膝发软，慢慢的跪了下来。
阿子笑吟吟的看着，只等着他出声求饶。只要他求一句饶，阿子可就又找到了口实，可以再加上50鞭。
哪知道尤坦之这个时候迷迷糊糊的，已然人事不省了。只是低声呻吟，居然并不讨饶。打到70余鞭的时候，他已经昏晕过去了。
势力毫不容情，还是整整的将这100鞭打完，这才罢手。
阿子见尤坦之奄奄一息，死多活少，不禁扫兴。 想到萧峰对自己那股爱理不理的神情，心中百般的郁闷难宣，说道：“
抬下去吧，这个人不好玩。市里还有什么别的新鲜玩意儿没有啊？”
这一场鞭打，尤坦之足足养了一个月的伤，这才痊愈。契丹人见阿紫已经忘了他，不再把他找来折磨了，便将他编入一众宋人的俘虏里，叫他做诸般粗重下贱功夫，掏粪坑、洗羊栏、拾牛粪、赎羊皮，什么活都干。尤坦之头上戴了铁罩子，人人都拿他取笑侮辱，连汉人同胞也当他怪物一般。尤坦之逆来顺受，便如同变成了哑巴，旁人打他骂他，他也从来不抗拒，只是见到有人乘马驰过，便抬起头来瞧上一眼，心中记挂的只有一件事儿：
什么时候姑娘再把我叫去鞭打呀？
他只盼着能见到阿紫，便是挨受鞭挞之苦，也是心所甘愿，心里从来没有要逃走的念头。如此过了两个多月，天气渐暖。这一日，尤坦之随着众人在南京城外搬土运砖，加厚南京南门旁的城墙，忽听得蹄声哒哒，几乘马从南门中出来，一个清脆的声音笑道：“
哎呀，这铁丑还没死啊，我还道他早死了呢。铁丑，你过来。”
正是阿紫的声音。尤坦之日思夜想，盼的就是这一刻晨光啊！听得阿紫叫他，一双脚却如同钉在地上一般，竟然不能移动，只觉得一颗心砰砰大跳，手掌心都是汗水啊。阿紫又叫道：“
铁丑，该死的，我叫你过来，你没听见吗？”
尤坦之这才应道：“
是，姑娘。”
转身向阿紫马前走去，忍不住抬起头来瞧了阿紫一眼。相隔四月，阿紫脸色红润，更增俏丽。尤坦之心中砰的一跳，脚下一绊，摔了一跤。众人哄笑声中急忙爬起来，不敢再看阿紫，慌慌张张地走到阿紫身边。阿紫的心情甚好，笑着说：“
铁丑，你怎么没死啊？”
尤坦之说：“
我说要报答姑娘的恩典，还没报答，可不能就死了。”
阿紫更是欢喜，咯咯娇笑两声，说：“
我正要找一个忠心不二的奴才去做一件事，只怕契丹人粗手粗脚的误事，你还没死，那好得很，你跟我来吧。”
尤坦之应道：“
是。”
跟在他的马后。阿紫挥手命侍礼和另外三名契丹卫士回去，不必跟随。侍礼知道这阿紫不论说了什么，旁人绝无劝谏余地，好在这铁面人猥琐懦弱，随着阿紫绝无害处，便说：“请姑娘早回。”四个人跃下马来，在城门边等候。阿紫纵马慢慢前行，走出了七八里地，越走越荒凉，转入了一处阴森森的山谷之中，地上都是陈年腐草败叶烂成的软泥。再走上里许，山路崎岖，阿紫不能乘马了，便跃下马来，命尤坦之牵着马又走了一程。眼见四下里阴沉沉的， 寒风从一条窄窄的山谷通道中刮进来，吹得二人的肌肤是隐隐生痛。阿紫说，
好了，便在这里吧。
命尤坦之将马缰绳拴在树上，又说，
你今天瞧见的事儿，不许向旁人泄露半点儿，以后也不许向我提起，记住了吗？
尤坦之说，
是是，
心中喜悦若狂啊。阿紫居然只要他一个人随从，来到如此隐蔽的地方，就算是给阿紫狠狠地鞭打一顿，那也是甘之如饴呀。阿紫伸手入怀，取了一只深黄色的小木鼎出来，放在地上，
说：“待会儿，要是有些什么古怪虫子出现，你可不许大惊小怪的，千万不能出声。”
尤坦之应了一声是。阿紫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，打了开来，里面是几块黄色、黑色、紫色、红色的香料。他从每一块香料上捏了少许，放入鼎中，用火刀、火石打着了火，烧了起来，然后合上鼎盖，说，
咱们到那边树底下等着。
阿紫在树下坐定，尤坦之不敢坐在他身边，隔着丈许坐在阿紫下风处的一块石头上。寒风刮来，风中带着阿紫身上的淡淡香气，尤坦之不由得意乱情迷，只觉得一生之中能有如此一刻，这些日子中虽受种种苦楚荼毒，却也不枉了。他只盼着阿紫永远的在这大树底下坐着，他自己能永远的这般陪着阿紫。正自醺醺的如有醉意，忽听得草丛中瑟瑟声响，绿草中红艳艳的一物晃动，却是一条大蜈蚣，全身闪光，头上凸起一个小瘤，与寻常蜈蚣大不相同。那蜈蚣闻到了木鼎中发出的香气，径自游向木鼎，从鼎下的孔中钻了进去，便不再出来。阿紫从怀中取出一块厚厚的锦缎，蹑手蹑足地走进木鼎，将锦缎罩在顶上，把那木鼎裹得紧紧的，生怕蜈蚣钻了出来，然后放入系在马颈旁的格囊之中，笑道，
走吧，
牵着马便行。尤坦之跟在他身后，寻思呢，他这口小木鼎古怪的紧，但多半啊还是因为烧起了香料，才引得这条大蜈蚣到来。也不知道这条大蜈蚣有什么好玩的，姑娘巴巴的到这山谷中来捉。阿紫回到端福宫中，吩咐侍卫在殿旁小房中给尤坦之安排个住处。尤坦之大喜，知道从此可以常常与阿紫相见了。果然第二天一早，阿紫便将尤坦之传去，领着他来到偏殿之中，亲自关上了殿门，殿中便只剩下了他两个人了。阿紫走向西首的一只瓦瓮，揭开瓮盖，笑道，
你瞧是不是很雄壮啊。
尤坦之向瓮边一看，只见昨日捕来的那条大蜈蚣正在迅速游动。阿紫取过预备在一旁的一只大公鸡，拔出短刀斩去公鸡的尖嘴和脚爪，投入瓦瓮。那条大蜈蚣跃上鸡头，吮吸鸡血，不久大公鸡便中毒而死。蜈蚣身上渐渐肿大，红头更是如欲滴出血来。 阿紫满脸喜悦之情，低声地说：“
成了，成了，这一门功夫可练得成功了。”
尤坦之心道：“原来你捉了蜈蚣，要来练一门功夫，
啊，这门功夫叫蜈蚣功吗？”
如此喂了七日，每日让蜈蚣吮吸一只大公鸡的血。到的第八日上，阿紫又将尤坦之叫进店去，笑眯眯地说：“
铁丑，我带你怎样？”
尤坦之说：“姑娘待我恩重如山。”
阿紫说：“你说过要为我粉身碎骨，赴汤蹈火，那是真的还是假话呀？”
尤坦之说：“小人不敢欺骗姑娘，姑娘但有所命，小人绝不推辞。”
阿紫说：“那好得很呐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练一门功夫，须得有人相助才行。你肯不肯帮着我练功啊？倘若练成了，我定然重重有赏。”
尤坦之说：“小人当然听姑娘的吩咐了，也不用什么赏赐了。”
阿紫说：“那好得很，那咱们这就练了。”
他盘膝坐好，双手互搓，闭目运气。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
你伸手到瓦瓮里面去，那蜈蚣必定咬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动弹，要让它吸你的血液，吸得越多越好。”
尤坦之七日来每天见这条大蜈蚣吮吸积血，只吮得几口，一只鲜龙活跳的大公鸡便即毙命了。可见这蜈蚣毒不可当啊。听阿紫这么一说，不由得迟疑不答。阿紫脸色一沉，问道：“
怎么啦？你不愿意吗？”
尤坦之说：“不是不愿意啊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”
阿紫说：“怎么？只不过蜈蚣毒性厉害，你怕死是不是？你是人还是公鸡呀？”
尤坦之说：“哦，我不是公鸡呀。”
阿紫说：“那就对了，公鸡给蜈蚣吸了血会死，你又不是公鸡，怎么会死呢？你说过愿意为我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，蜈蚣吸你一点血玩玩，你会粉身碎骨吗？”
尤坦之无言可答，抬起头来向阿紫看去，只见阿紫红红的樱唇下垂，颇有轻蔑之意，当时意乱情迷，就如同着了魔一般，说了声：“
好，遵从姑娘的吩咐便是。”
咬紧了牙齿，闭上了眼睛，右手慢慢地深入瓦瓮。